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我们没有想到你用如此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方式来到我们的当中，并且使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愿你真理圣善的灵再次引导印证你自己的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18-25节。今年我们要借助马太福音来从这个降临节一直到复活节这段期间，让我们透过马太的这个见证，再一次来跟主耶稣一起过他的这个一生。我们如此做呢，是到我们每一年不断的，不是只是一个温习，其实我们会一直不断的呢，被耶稣本身的这个事不同的那个意义，很丰富的那个含义，把我们福音化，使我们整个生命真的是被整个福音，就是整个上帝自己所要说的事做的事来带动跟来塑造。那么真的我们呢，因此呢就跟主同行同住同在，这个是我们叫做这个叫做信耶稣，就是这样的一回事情。我们看马太福音一章18-15节，马太很特别的以一个家谱的这个方式把我们带进这个耶稣的事情。在18节他这样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要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所怀的孕是从圣灵而来，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的这个事情是一个真实的发生过的一个历史这个事件，虽然有很多人想要否定这个可能性，但是也有人透过这个很科学的这种的这个探讨跟研究，也很中肯的做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耶稣是发生在2000年前的事情，真是有这样一位的事出现。但是问题是，这是什么事？这个事情的意义是什么？我想我们每一天都看报纸，或者是我们也有听到一些在我们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情，有时候我们只听到说有这样的事，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内容是什么，里面整个详细情形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机会进入到里面的当中，或者说这个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我们有时候对那个事情只知道说发生了，或者是只是很表面的说，哦，大概有这样的一个道理在里面。那么真正到底是什么情形，只有当事人跟当事人有关的那一些身边的那一些人才能够真正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发生的事情呢，跟我们能够在实验室里面去做那个实验，重复所有的那一个过程，然后说真的这个就是这样，是不一样的。 发生在我们身上人的事情，每一件，你的出生，你前天的事情，没有一件能够在实验室里面重新重复的。只有能够透过什么？只有透过有关的人、相关的人、牵涉到的人，他的这一个表达、他的表白，或者说他的口供，或者说我们想的所谓的见证，就只有这样子。那么这些见证呢，是不是就人说了就算了？不，我们要检验，我们要用很严格的方式去检验，但是我们要避免我们检验的过程当中带着我们不恰当的一些偏见。那这个也就是呢，这个研究就是很有趣，非常的必要。我们每个人都要好好研究耶稣基督的这个事情。我好几次跟大家讲过，在公元2000年那一年的时候，或者是1999年12月，我看到大家都非常期待整个千禧年，新的千禧年，世界各地都准备大肆的庆祝，而且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愿景，有很多的这个想象。那么我在那段期间，我也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在一个新千禧年的教会，会是怎么样子呢？我的结论是，我们还是要讲耶稣，我们还是要见证耶稣，但是我们要讲一个怎么样的耶稣？我们是不是讲那过去一直在讲的那种方式？后来我发现到，不行。过去所讲的方式有很多，要重新整理。耶稣是必须要重新认识的。过去的认识并不代表就已经完全了、完整了，或者说我们不需要再有这个探讨。你知道，在这十多年来，从2000年到2014年，在学术界所发表的关于耶稣研究的事，我只是很保守的，那些比较真的是很有分量的，不少过300本，而再加上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可能都已经真的是我们说汗牛充栋。你说耶稣我们还需要再去探讨吗？需要。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贯来讲到耶稣的时候，讲到耶稣诞生的时候，我们很习惯的，我们很熟悉的那一些想法跟那些了解。你今天让马太重新呢叫你重新认识耶稣。今天我们要按照马太告诉我们，耶稣跟什么人、跟什么民族分不开的，犹太人。我们今天完全要按马太介绍耶稣的方式，再重新来了解这位诞生的犹太人。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他说：“神的儿子啊，对不起，这个是马可。”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其实，在原文里面，是大卫的子孙亚伯兰的后裔的，那个次序是这样的。也许我们中国人华人的惯性，按照说亚伯拉罕是长辈嘛，所以他或者他本来就是应该先，然后才大卫。但是圣经要表达的，有时候他故意颠倒一些次序。那么这个在很久以前我讲过这一段的时候，我讲过了。我们要注意马太的呈现的方式。我们今天要按耶稣是犹太人这个角度来重新认识耶稣，这个是教会在过去所忽略的，甚至不只是忽略，都已经不以为需要有什么重要。结果今天如果耶稣是一个洋耶稣，耶稣在被认为是一个西方的基督教的一个所谓创教的教主的话，在这样一个新的千禧年，我们如果再这样子介绍耶稣跟讲耶稣，没有人会听你的，因为大家很反感西方的基督教这件事情。在现在，西方人本身就很反感自己本身的这个教会跟基督教，因为呢，教会犯了很多的败坏错误，有很多的这个没有见证的那一种生命。所以今天 是西方人自己本身一个所谓基督教化的一个整个欧洲要妥协他自己本身过去的信仰，然后呢还往东方去找寻找跟往其他的，这个就是现在进入千禧年之后，你只要到书局里面去，你去看到中，你去看到这个讲到这个人跟心理的那一部分，你就看到那完全不想再谈神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正视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耶稣本来是怎么一回事。就好像我们曾经有一阵子我们不喜欢讲儒家，因为讲到儒家就叫做封建，就是这样的，就是叫做这个礼教，就是叫做这个教伦，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丑陋的。但是当你重新好好去读孔子的原来的原著跟把它放为他的时代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重新真正认识他。一样的，我们今天要再按照原来2000年前耶稣出现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今天我们透过马太，他把耶稣呢跟一群人挂钩连在一起，然后用家谱来把他跟这些人连在一起，然后他以亚伯拉罕跟大卫这两个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很重要的两个人物做一个标志。那么前几个星期你们已经听到其他的教牧讲过的这段的这个经文，这样的一个整个历史这样一个走来。坦白讲，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知道耶稣其实他跟约瑟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他跟玛利亚他的母所谓母亲也没有血缘关系的，他只不过是借了玛利亚的肚子诞生为人。但是虽然不是以血缘，不是以我们人那一种所了解的那种生物生理的关系的那一种方式，但是他却说他就是降生在这个民族，而且处于这个民族的一份子跟处于这个民族的后裔。这个就是上帝做的事情，上帝就是以这样的做事情的方式，按不跟我们一般常理想法一样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我们来看详细来看这段的这个经文，我们看这个实在。首先我们先看这个上半段，就是18节到25节。耶稣是怎么样子诞生的，是怎么样子出现成为人的。圣经是说，他说玛利亚你从圣灵怀了孕，这个在18节最后一句话。那么在这个跟20节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呢，说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两句话，一个说从圣灵怀了孕，一个是从圣灵来的，是指什么？下一章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形，每一次上帝是说会有什么事发生 what 跟 why 为什么。下一章，下一章 please， 下一章 hello， 出状况了，不是，前面还有一章。Next， 不是。哦，我 我看这个发有问题。好，呀，好，对，这个，但是呢，你注意到，圣经从来没有提供详细的过程。我从这个旧约读过来，我发现到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现象。你接下来读圣经的时候，你注意这样的一个情形。真的，他没有提供详细的过程，就是说 know how， 他只是说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会这样的事情发生，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为了什么。不过这样的事情呢，会怎么样子呢发生，第一步到最后会怎么样是没有交代的。那么我们现代人，因着我们现代人的教育跟我们现在生活方式，我们非常注重这一部分。因为如果今天你发现到说你没有交代这一部分呢，你很难跟旁边的人生活在一起，大多数的人呢会受不了你。你这个人呢，不交代的，因为我们就是一定要知道你会怎么做哈。上帝是说我会做这个事，到时会这样做，不过没有讲他会怎么做出来。而最后呢，会出现呢见证这个事情的成果，真的有这样的事。也因为我们的现在的习惯，我们读圣经常常读不住读不进，不然就是我们读错重点。这个启示录的解经就是在这里，他是讲会这样子，那这样子呢会有这个，不过他从来不会，他没有说会怎么样发生。所以今天我们就解释，你看现在世界局势怎么样，中东怎么样，以色列怎么样，欧洲共同市场怎么样，所以就是这样，就那样。其实呢，到目前为止，这些解释没有一个站得住脚，全部都错。最近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启示录开始的时候，什么那个什么马，什么颜色的马，然后呢就会一个什么是经济问题，然后大家就说七十年代的时候。最热门的解释，那时候石油危机，然后哈，石油会引起全个世界。现在呢，石油呢便宜到呢还会再掉。上帝从来没有讲他会以什么方式，所以我们就大家就去解释，就以为现在发生的就是指这个。但每一次呢，我们都解释错的。就因为这样子。我们更要看说上帝自己本身会怎么样做成这件事。怎么叫做说从圣灵而生，什么叫做说从这个圣灵这个感孕。我们看下一章，耶稣的诞生是神的话，神的灵结合的一种创造性作为 ，a creative act of God by the Word and the Spirit of God， the Word and the Spirit， 就是神的那个话跟神的那个灵的一种创造性。那么这样的一种上帝的一种创造性作为呢，其实一向来上帝都是这样做事情的，其实我们很熟悉的，不是什么新的。因为在旧约一开始的时候，这样的事就一直在发生。我们看下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就好。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好，这个是一个整个整体的一个宣告。那么什么叫创造呢？你注意看接下来要讲了，创造不是无中生有，这个是我们自己喜欢，我们为了要这个去对付进化论。但是创世纪不是为了要对付进化论，创世纪有创世纪要讲的话。你就看接下来怎么讲叫创造呢，他就跟你讲，他就跟你描述，他说地是空虚混沌，烟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有一个这样的状况，黑暗烟面地来的，然后水遮盖的，神的灵在上面。然后接下来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了。说的问上帝的话，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 创造呢，就是呢，从空虚混沌黑暗，当上帝的灵跟上帝的话 act upon it， 在这一个上面，在这个空虚混沌淹面都是水的地来作用的时候，然后上帝说要有光。所以现在呢，上帝借着天使跟玛利亚讲，那这一个呢，你如果在参考路加福音那一段天使报佳音呢，就会更清楚，也很吻合的。玛利亚说怎么有可能有这个事呢，他说上帝的能大能复辟在你身上，就好像这个运行在水面上这样。所以就是上帝的灵跟他的话再一次在玛利亚的身上运作，使到这个道成肉身的事情发生，就是这样。这里没有牵涉到人的这个成分在里面，我也不以为需要用到玛利亚的卵子，这些我们按照我们人所以为应该是这样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当上帝在创造的时候，针对空虚混沌黑暗的地，以他的话跟灵针对他说要有光就有光。然后接下来六天呢，还有带进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发生，是这样的一个上帝再一次呢施展他的这种创造性的这样的一个作为。其实当马太福音开始的时候这样写说，亚伯兰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一句话被我们和合本这样翻译的时候呢，他已经失掉那个原来的那一个呢，他其实是像创世纪那一个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来历是如此的，这样的一种类似的一个描述。其实他在告诉你说主耶稣基督的出现是再一次的一个新的创造的一个作为的一个开始，上帝再一次打开一个新的一个局面。那么这个创造呢，是从旧的里面呢，在旧的这个里面上帝带来呢，带来一个新的一个局面。好，那接下来他有说这个下一章这个孩子的出现是要做什么。圣经不是用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只要是稀奇古怪的事就叫神，这个是我们华人，尤其是我们民间的华人。但是圣经自己有交代，不因为他的出现很奇怪很稀奇所以他就是神了，不。希伯来人犹太人从来没有这样子的，这里有很具体的讲清楚这样的事情要做什么呢。他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的出现，他的诞生，他来到人间，而且呢成为犹太人的一份子，而继承犹太人的某一个派系里面的一个很特殊的身份地位，是做什么呢？是为了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的诞生首先不是为你跟我的，我们不要这样快跳到，不要跳到十字架去。我每次说，每次我们在圣诞节庆祝主耶稣诞生，刚高兴一分钟，下一分钟就替他办丧事，就到十字架去了。这个不是福音书要讲的，这个是我们把福音简化到在腾一种单章的时候所形成的一种信息，而这样的一个信息今天要修改，不然的话这个内容呢很严重的呢是真。他原本是为犹太人的一个犹太人的问题，上帝要解决犹太人的问题，要为着这个犹太人的事情的历史来挂钩的。也只有这样子的时候这个事情才更有分量，它不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一个什么神灵，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所谓好像听起来像神话这样的一个故事，只有你们这些人呢不用头脑的人才相信，然后呢要相信就可以就不可以用理性，不是的，是我们可以很理性的来分析来了解 来认识，因为他是很理性的，很按情理呢来说的。他说要将自己的百姓，你知道这句什么话吗？这个在古代就是我的百姓，就是我就是一个王了， My people。 为什么这样讲话呢？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他的出现叫做神与我们同在。与谁呢？与犹太人同在，这个我们，因为这个是上帝曾经借着以赛亚先知应许以色列人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我们在想耶稣的诞生原来背后，下一章背后有一段很长的故事，就是犹太人的故事，犹太人与上帝之间的恩恩怨怨。我今天给这段经文的主题叫做王子复仇记，要来报仇的。报什么仇了？我们再回到2000年，回到耶稣诞生的时候的这个犹太人，到底他们什么事情？他们是亡国奴，他们在耶稣诞生前的500年给巴比伦灭亡，接了下来一个帝国借着一个帝国统治他们，巴比伦之后就波斯，波斯之后就希腊，希腊之后就来到罗马，然后在更早的时候是亚述，长期就是受人这个压制宰制。那么上帝呢也过去也解释说为什么他们会遭遇这一个，同时上帝呢也应许他们有一天会重新带领以色列人呢能够出头，能够有好日子。如果你有圣经，我们一起翻诗篇89篇。诗篇89篇是把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做一个浓缩，特别是在那个亡国的那个时候，然后那里呢期待说上帝你要怎么样接着下来，你要怎么样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只需要看2节就够，89篇的这个46节跟49节，耶和华这要到几时？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你的愤怒如火焚烧要到几时？是我们得罪你，你是我们的上帝，我们不把你当上帝，我们违背你，不但违背你，我们还背叛你，你管教你处罚我们，你让我们亡国。好，现在发生了，也有一段日子了，就这样吗？尤其是你曾经呢跟我们讲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49节，主啊，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了？主啊，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纪念我们将一切强盛民的羞辱存在我们怀里。他提起你曾经向大卫应许说我们永远，以色列人是永远要成为你的子民，是属于你的，我们永远会有我们的王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现在我们家破人亡，国没了，这么长了，这么久了，你是不是忘记了？上帝没有忘记。所以这个时候马太说上帝借着天使跟玛利亚约瑟说这个孩子将来呢要成为，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哎，你注意看这个经文，这又跟旧约讲的有一点点不大一样，表面上看起来是从旧约刚才那段经文很表面的，我们只看到好像，或者我们就去想象以色列会重新有王带领。我再说你读的时候，你不要像我们时代派的解经法把以色列1948年复国解释成就是上帝的这个应许的实现。我再说 神有讲说，我要给你们有一个王永远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是我没有讲这个王是怎么样做王的，跟呢他是怎么样呢做一个这样的王。你把它想成了以色列复国就是这个视线，那个是你以为的神是这样子做的，不见得。如果这件事情是对的，耶稣就错了；如果耶稣的是对的，那件事情就不对了。怎么讲说？他没有讲说这个王会是怎么样子做王的，这个王会怎么样子出现，他是说会有王然后永永远远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没有讲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就不要过用我们的一个一般常理的想法去说我这样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这样。他只讲结果，他只讲什么跟为什么，他没有讲说如何做到这样。但是现在呢，你注意看，马太这边是讲说把他们从罪恶里救出来，不是说把他们从这一些帝国的权势里面救出来，然后让他们重新成为自己国，然后自己再建国，然后自己管自己，然后自己有自己的自主权，没有这样讲。是上帝说我要给一个，我要给你们重新给你们一个美好的一个王，重新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永永远远，但是这个不表示叫你成为一个国，叫你建立重新建立一个国，不是。加上现在的以色列坐在宝座上的，坐在管理上的不是信耶稣的，所以解释不过去的。而真正坐在宝座上的已经发生了。我们看马太福音最后一章，马太福音最后一章二十八章，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二十节。很可惜教会整天只会从大使命来看，而看不见他跟整个上帝跟犹太人的事情的关系的那个很重要的意义啊，只想到是教会的大使命而已。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天上地下权柄赐？就是我现在就是最高，我就是王了。耶稣做王了，这一位虽然没有血缘的关系，但是呢是降生在而且叫纳入整个大卫的后裔的，所以为什么出现那些家谱？他做王，路加就讲了自戒，他说玛利亚，你所要生的叫叫做基督，他要坐在他主大卫的位置上。你去看这个路加的，他讲得更清楚。但是我们再想想，耶稣是怎么样做王的？所以耶稣的诞生不是只是来为了上十字架。马太给我们看到最后事情是停在他做王，他成为拥有天上地上的权柄的主。也因为他是拥有天上地上的权柄，这个就是天上地上，所以就超过以色列。也因此呢，这跟我们呢非犹太人也有关系了，我们因此我们也有份。这样的原来他不单是做犹太人的王，他也做全地的王，所以呢这个救恩 也因此我们有份，是这样子来。但是首先他先是要成为犹太人的王，而你看到主耶稣被捕被审问，不论是在比拉多或者是祭司长的时候，他们一直就问他这个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牌子是说犹太人的王，这是你自己说的，你不是，我还把你钉死了。你看，所以这个是骗子，这个是这个人呢是乱讲话的。不过当他三天复活之后，复活不是为了要证明耶稣是神，不是，复活是说你们说他不是，上帝说我说他是，我叫他带起来。所以复活的重点 是上帝证明印证耶稣真的，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所以是上帝向世人宣告跟向世人证明，这一位是我选他做犹太人的王，也要做全地的人的王，是真的。但是呢，他却经过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过程来成为这样的一个王。所以你就要从马太福音从一开始一章一章一章一章一直读，要看整个耶稣的一生。福音不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有人替我们顶，然后我们就不用下地狱，然后就上天堂，不是这样讲的。这个是教会过去过度的简化，甚至扭曲了整个福音的内容。福音是说有一个生命，他真的是我们的主，他真的是我们的王。凭什么你证明？凭什么说他有资格？他真的就是王？除了说他说他是，如果他不说呢，当然我们也没有好说的，也不用去把耶稣拥戴成为王。但是他说的时候呢，他被人拒绝，他被人否定，他就是因为他说他是王，他被钉死的。不是因为你的罪跟钉死的，是因为他说这个触怒了犹太人，威胁了罗马的这个政权，他们把他当作危险人物，把他钉死了。但是上帝三天呢，再叫他活过来，平反他。保罗说的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就是说圣灵叫他从死里复活来，说他是的，叫做被圣灵称义。所以整个事情发生的过程说明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但是呢，他做王的方式很跟与众不同。他一生是怎么过的？他一生是完全以顺服上帝，做神的儿子，过一生，每一天，每一个时刻，照做父上帝的那个心愿跟心意，把那一个人，真正的一个上帝的人的生命把它活出来。其实，当一个人把上帝的那个人活出来的时候，他就是王了。这个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上帝说：“按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的意思，在古代近东，一个的形象样式就是这个的代表。我把我的样，把我的像放在那边，就是代表我在那边。所以上帝呢，把我们放在这里，然后我们是他的形象样式，就是我，你就是我在地上的代表。而这个代表是尊贵的，诗篇第八篇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将尊贵荣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我们就是在地上做王的。但是呢，当我们不顺从，跟我们不认神是神，跟我们的生命违背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体现出这一种呢王者风范的生命。所以信耶稣不是做好人的问题，是重新能够回到这样的一个尊贵的一个生命。而主耶稣呢，就为我们挽回，主耶稣在我们为我们重新拿回，再为我们重新得回，再为我们活出来这个。所以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得着，因为他是他在受试探的时候，三次魔鬼都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就是在挑战他这样一个本来，我本来就是上帝的儿子，我本来就是一个尊贵的神的代表。但是呢，神明明说不要吃，不要吃这一颗，其他你都可以吃，你就是偏偏呢这么简单的也不听，就是要吃。 而当我们不能完全顺从神的时候，我们就失去那一种的盼眼跟活出这种尊贵王子的可能。但是呢，这一位呢，重新再来以人的方式，用一生人我们所失去的，我们所做不到的，他给我们做到，给我们再做出来。然后他说，我要使你重新再向我来信我。所以我们信耶稣是因为我们重新看到，我们重新得回这个尊贵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意义，不是为了要上天堂不下地狱。既然上帝是这样的上帝，而人就是应该这样的一个人，我重新回到这本来的，就好像我回家，你这个浪子本来就是这个家里的这个儿子，这个就是本来就是你的父亲，回头回去，而回去重新再回到这一个本来就是应当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跟这个意义，这才是福音。不是上天堂下地狱，也不是什么灵魂得救不得救，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歪曲，让我们失去了多少的福分。我们每天不觉得我们做我们信耶稣是多么的尊贵，也不觉得别人是多么的尊贵，我们也没有看到说话的那个分量，话竟然呢是可以这么有力量的，而我们随便乱讲话。所以你发现到为什么在圣经里面一直讲谎言或者是不造就人的话是一直常常提的，因为你看到上帝的那个话他讲出来的时候是那种开创性的，是那种constructive 的那种创造性的，而不是那种毁灭性的。我们重新被造，我们重新再看见，我们有一个像一个新的一个可能，哪里？耶稣有证明的，不是说你信就有，你只要信就可以，不是的，是有事实根据的。以色列啊，你们的王出现了，这个就是你们的王。而当你肯回到这个王，而你肯尊王是你的王，你再把王重新放在你的心底以后，在遵照王而活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再跟从地上的那一些王。现在有罗马皇帝控制你，然后罗马的文化、罗马的价值观、罗马的想法就告诉你说人应该这样，结婚应该那样，赚钱应该是这样，好，你就当作这个就是他的话。但是上帝说不应该是那样，而如果你重新再把上帝放在你心里的时候，而且是你的王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再跟随那一些跟上帝不一样的，你就会呢从罪里面出来。所以耶稣真的能够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吗？可以。首先他本身已经先证明他一生人就是一个照着上帝的话而活的尊贵的一个亚当，本来的那一个亚当，而他也胜过一切的试探，他甚至胜过死亡，他也胜过一切加诸在他身上的各种的罪恶、邪恶的那一种的这个念头，他可以承受，但是他不被他们击垮，也不被他们腐化，也不被他们影响。所以事实证明他胜过这一切，而是以人的方式，而上帝说他就是王。我们要回到我们犹太人，我们要降服，这个已经出现了。所以如果他们肯认基督是主，知道说真的这个就是上帝本来应许我们那一位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永永远远的。所以在路加啊，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五旬节降临之后，彼得起来解释这个事情，就讲这个事。而当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心中重新再认回这个王的时候，而且再照这个王的话去活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再跟罗马政权底下的那一些世俗的价值观妥协，他们就会真的是从罪恶里面出来。同时上帝也真的在他们当中。我们再看回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刚才的那一段话，这也是我们大使命每一次都附列的一句话。他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神与人同在，而神与人同在要被经验到，是人要与神同行，而人与神同行是要人愿意照神的话而行。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讲神人同在是讲感觉，我今天来到这个敬拜里面，我感觉到 Holy Spirit is with me, I feel that, 一大堆这种感觉，这种似是而非乱七八糟的话，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讲到敬拜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讲到感觉这两个字。神同在不是用感觉的，神同在是基于神同在的事实，而基于我们跟神配合，完全跟神认同。所以主耶稣从头到尾呢，你发现到他每时每刻就是一个与神同行，神在他身上，他在神的面前。所以你也发现到说，他每时每刻都是跟主在一种这样的关系里面。而路加呢，就用呢他常常祷告这件事情来表达，因为神跟他就是那么自然的，就是那么的，就是一直在这样的一个联系的里面。而祷告就是一个最自然的一个表现，跟一个自然的一个反应，而不是因为他常常祷告，所以他工作很有力量，所以他才会成功。我们今天把祷告跟成功把它挂钩来讲，而把祷告讲到乱七八糟。祷告就是一个与神那种正常关系很自在的一种关系之后，一个最理所当然跟最自然跟必然的一种的这种情形。所以保罗说，你们常常祷告，凡事祷告，时时祷告，随时祷告，因为神跟我们，我们跟神，现在呢已经没有那一种隔阂了，已经没有了这个问题了。我们再回到他面前了，他一定要回到我们这个当中了，他跟我们同在了。我们呢是圣灵所居住的殿，而这个圣灵充满的殿，你回到旧约，一定要用旧约会幕，跟当年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盖起来的时候神灵充满这样的时候去了解，这个就是神同在，而这个是神自己本身坐在我们当中的，不管我们有没有感觉到的，它不是由我们的感觉来判断的，它是由上帝自己主动就做，而因着他，因着耶稣的关系，他就在我们的这个当中。所以马太告诉我们，事情开始了，事情正在开始发生了，等着瞧，你要跟着，接着下来整个事情的进展发展，而最后真的他真的是成为百姓的王，因为他是天上地上有权柄的这个主。而当以色列百姓愿意重新认他为主为王，并且遵他所吩咐的，所以你在马太福音里面看到耶稣给很多教导。为什么马太为什么这样子详细的记录？因为他特别是为着这个犹太人的背景，登山宝训十三章的所有的天国比喻很多，他真的是重新再来找回他的百姓，再来指导他的百姓，再来让他的百姓知道怎么样跟着这个王，从此以后跟着这个王走，跟着这个王呢来继续生活下去。而这样子呢，就会从罪恶当中出来，并且一定从此永远活在跟神同在的这个情形。那至于是不是天堂，那个不用，根本是不，根本是神同在，不是在什么地方。 是一种这样的一种的这个状况。而今天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后来才知道，上帝不单单只是为犹太人，他呢先为犹太人完成，也在犹太人当中完成。如果他不在犹太人当中完成，也不为犹太人完成，这一件事情就是莫名其妙，奇奇怪怪。所以严格上来讲，耶稣并不是基督教的教主，他没有创立基督教，他是在完成整个上帝对犹太人本来的一路来的这个应许。这不单是2000年，还有更2000年、4000年的整个上帝做事情的那个事，这样的一个事情，不是只有一两件事。基督教是耶稣诞生之后300年以后、400年以后的名称。耶稣不是创立基督教，我们也不需要叫人来信基督教，我们来向人信回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跟这样一位是我们的生命的主耶稣基督。而他曾经在时空、在历史里面真正借着犹太民族，后来在末世的时候，保罗说借着他的儿子把一切都做成了，这样的一个扎实的、充充实实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而这整个叫做福音。而今天我们再一次被神带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这个里面，在这整个月份的这个里面，当我们再把自己放在这个整个神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作为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那种感动跟那个激动呢，是非同小可的。而不是只有等到受难节你才可以被感动，也不是那三根钉来感动你，这些都是我们的错觉，都是我们把福音的这个重点放在那个不必要应该放的一个这个重点的里面。上帝是以他自己，以他自己，正如希伯来书说，从古远的时候，借着历世历代，借着众先知，然后在这个时候完全的这个把它这个实现了。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事情的里面，我们一定要回到这样的一个神的作为的整个过去的故事的里面。明年我们庆祝50年建国，50年的故事，当一件一件被拿起来讲的时候，我们过来的人，我们能够感受那些没有经过的，或者说只比较后期的，他就感受不强。但是呢，这些事情呢，真的是一个一个再把它拿出来讲的时候，你现在看到年轻的、新生的，他们开始呢，也开始能够认同了，也开始能够进入了。而我们的这个信仰，就是上帝做了4000年的事情，我们却把它 shortcut 成为一节3章16节，不然成为一张小单章，然后一个小图画，就叫人信耶稣，太危险了。我们再把很多很宝贵的整个那一个丰富的那个内容给过滤掉，而我们不但不能够回到真正的那个福音，我们还会偏差。既然我们纪念国家，我们都要重新讲回那一个过去，我们重新可以看到那个整个事情整个的那个意义，何况我们的这个信仰。那你说这个王来复仇，他没有，他不是来重新带领他的百姓，然后把别人把罗马帝国打倒，然后再引起纷争，再引起这样的一个革命，然后推翻那个王朝，然后自己建立犹太国。不是，你要以色列人再一次这样子吗？我觉得上帝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他是来放下，他来牺牲，他来施，他来爱，他来给，他来担当。最近一些国家在选举，我想到奥巴马第一任的时候，他喊的那个口号多动听， 改变，他会号召全部的人来拥戴他。台湾的选举一样的，但是耶稣呢，不是这样的方式做王的，他不是叫人来拥戴他，号召人来使他成为王，然后把敌对势力打下去。我再说，上帝没有讲他会怎么做，我们常理以为是这样，而犹太人也以为是要这样，所以他们还在等他们这个弥赛亚。但是上帝呢，是他不是来打败人，他是让人打败他，打死他，是透过这个做王。而当我们看到，当一个生命，一个这么尊贵圣洁无辜，而且真的是又是一个呢不一样的这样一个生命，竟然为着你跟我来走这样的一个路，为了要跟我们说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你不觉得这个很可信吗？还是你要那一种，你来支持我，你来拥戴我，我会给你出路，我会给你多少的政治人物竞选的时候讲的话，多少时候他真的完成了，他兑现了。主耶稣不是这样子做王的，主耶稣没有要求人要拥戴他。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当人要拥戴他做王的时候呢， 他避开，他跑到山上去祷告。你说谁真的是王？今天我们真的需要什么人才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真正是做我们的主，真的是可以把我们带进那个生命的丰富跟那一个意义跟那一个肯定的价值的这个里面，让我们借着这个马太福音重新再认识这一位来做王，但是却不是复仇，他没有带来仇恨，他也没有为着他的百姓呢是去把别人打垮，他是自己牺牲，他是自己放下，他是自己呢完完全全走一条呢从头到尾呢都顺服上帝的这样一个尊贵的人的一个生命意义。然后他告诉我们说，此路可行，是可以这样走的，而且呢你看我走的这么最后是可以这么精彩，是可以这么尊贵，这就是登山宝训所要说的，这个是我们明年会这个分享的。我们去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所说的你所做的真是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就在我们迷失，就在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人到底是谁，存活到底是什么，你自己来做人，你自己来展示什么叫做生活存活。你使我们重新看到希望，你使我们重新看到亮光，你也使到我们能够摆脱这个罪恶，真的是摆脱我们心中的那一个败坏，使我们重新能够跟主耶稣走在一起，看见他所散发出来的那一种生命的这个光辉。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重新来带领我们，感谢你重新来找回我们，感谢你挽回我们。求主你自己真的是诞生在我们的当中，将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与主同行。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